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18章15节到19章10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来重温当中的重点。《路加福音》18章15到43节这一段继续的讲述到有关耶稣的事迹，而内容就涉及耶稣为小孩子祝福，跟着有富足的官来到去寻求永生之道，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以及耶稣医治耶利哥的瞎子等等的故事。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母亲经常会将儿女带到拉比那里，好让拉比为他们仔女祝福。因此这些妈妈现在就围着耶稣，期望耶稣亦都为他们的子女祝福。而门徒就认为细佬哥不值得他们的主去浪费时间的，但是耶稣却又欢迎这些人前来寻求神，又指出小孩子的那种信心和信靠正是人进入神的国度所需要的。我们不单止必须将细佬哥带到耶稣面前，而且我们自己都要以好像孩子一般的接受和信靠的态度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位寻求永生之道的年轻的官呢，是个财主，钱财富足，他想寻求进一步的保证，确保自己得到永生。他希望主耶稣衡量他的资格，或者给他做一些事，让他可以确保自己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向他提出了一项要求，却是将这个年轻的财主呢难倒。财富不单止使到这个年轻的官生活安逸，而且呢让他得到想要的权力和地位。不过现在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产业，正正触动了他一直依赖的东西。这位年轻人不明白，如果跟随耶稣，其实会比他现在拥有的俗世财富更加稳妥。虽然耶稣并没有要求每一个信徒都变卖所有的财产，但是主耶稣却叫我们要除去任何比神更重要的东西。面对着耶稣的要求，年轻的财主非常的忧愁，四周围的人就问，这样谁能够得救啊？耶稣回答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使徒保罗亦都话俾我哋听，救恩唔系赚翻嚟，而系神所赐嘅礼物。钱财代表住世俗嘅权力、权威同埋成功，因此呢，富有嘅人一般都好难知道自己嘅不足，亦都唔知道自己系冇能力拯救自己嘅事实。嗰啲自命不凡嘅、自以为聪明能干的人呢，同样会有这样的问题。 除非神主动走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否则他们是不会去到神那里的。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撇下世上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家庭和工作，并且付上极重的代价来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就提醒彼得了，跟随主是会有牺牲的，这样同时是有益处。任何信徒为了跟随基督舍弃世上的一切东西，他在今生和将来都会得到奖赏。例如你舍弃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你就会发觉神赐给你一个和他永远同在的稳妥关系。你舍弃了家人的赞同，你是会得到神的家。不要留恋你放弃的任何俗世的东西，要更多的去想下神赐给你属灵的东西，并且为此而感恩。因为你所付出的永远不会比神赏赐给你的恩典更多。当时的黑盖呢，通常会在城门外的大街那里等候，因为那里来来往往的人是特别多的。这些的乞丐一般都有某方面身体上的残疾，难以谋生或者维持生计，医生也都帮不到他们几多。当时那些人又没有尽到关心的责任，或者是一些的道义的责任，以致这些低下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耶利哥城这个瞎子，他称呼耶稣大卫的子孙，这样就表明他知道耶稣是那位人一直等候的尼赛亚。这个可怜的瞎子，他能够看到耶稣就是尼赛亚，但是那些所谓的犹太宗教领袖就单单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却不能够认出耶稣尼赛亚的身份，甚至拒绝承认主耶稣是尼赛亚。在耶利哥城这个盲眼的乞衣，他对尼赛亚是有盼望的，他大声疾呼耶稣去救他，而因着他的信心，耶稣叫他能够看见。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你的处境现在看来几咁绝望，如果你能够以信心去呼求主耶稣，他一定会回应并且帮助你。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习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其余嘅内容。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记载：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那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咧，系越嚟越近噶啦，好多跟随佢嘅人，包括埋使徒都以为主呢就快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但是耶稣却是要去耶路撒冷受死。主耶稣告诉他们，神的国度不会这么快就来到。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二节记载，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这个贵胄就代表主耶稣基督，他会从天父那里得到一个国度，不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主再来的时候是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人如果不选择接受主耶稣，其实就是自取灭亡。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以救主的身份显现，而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以君王的身份显现。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这就是世人对主耶稣的态度。犹太人反抗神，拒绝接受耶稣作为尼赛亚，他们不要主耶稣来管理他们，于是呢，他们将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无论世人怎样的悖逆和离弃神，依然丝毫没办法去阻挡到 神差遣他独生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完成对世人的拯救计划。同样，今日的人无论几咁败坏，甚至千方百计去拒绝接受耶稣作为自己的救主，不过这些人将来亦都没办法去逃避得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施行的审判的。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五到十七节记载，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作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并管十座城。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主人离开的时候，他给了你一锭银，他给每一个属主的仆人都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一锭银子，而你是必须尽好自己作仆人的本分的，效忠于主人。主给你的一锭银可能是一个城市，一小群的人，或者一个家庭，无论是什么，你都必须忠心尽上本分。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赚到五锭银，有些人可能赚到十锭银，但是当主人回来的时候，是会根据仆人忠心的程度来到去论功行赏的。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八到二十七节记载，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哪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的，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当主人回来的时候，是会根据仆人忠诚程度来到去奖赏他们。那你看，最紧要的是忠心。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所记载的是十锭银子的比喻，旨在教导耶稣再来之前生活在地上的信徒应当尽的基本义务和责任，以及轻看这种义务的人将要受到的惩罚。在内容上，这段经文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所记载的才干比喻是极为相似的，只不过大家强调的角度和重点是有所不同的。马太福音有关才干的比喻所强调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人从神所得到的恩赐，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而路加福音有关十锭银子的比喻呢，强调的重点是神的国度不是好像犹太人所想的这样立刻就要成就，志在呢指出犹太人他们错误的天国观念。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四节呢一段经文记载咗受难周嘅第一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嘅故事。 这个事件的意义是在于要破除犹太人对尼赛亚的错误观念。犹太人认为旧约预言的尼赛亚，犹太人的王，是将要带给他们政治上的解放，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奴役。但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告诉大家，他们等待的尼赛亚其实是谦卑温柔的和平之王。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藉着十字架的死亡和之后的复活，来成就人类救赎事工。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主耶稣继续向着耶路撒冷那里来到前进，要将他自己交在仇敌的手中。四卷福音书是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图画的，这个图画就是主荣耀进入圣城的情景。当我们将四福音摆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主耶稣一共进入耶路撒冷有三次，一日一次，分三日来到进入。第一次是在星期六，即是安息日，主耶稣以祭司的身份来到去入城。在这一天并没有兑换银钱的人，主耶稣转了一圈就离开了。正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记载的，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次的入城是在星期日，即是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以君王的身份来到去入城。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三十一节记载，兑换银钱的人在那里了，主耶稣就洁净了圣殿。第三次是在星期一，即是七日的第二日，主耶稣以先知的身份入城。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讲到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他进入圣殿，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和医治人。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经文说，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这个事件看起来不像神迹，虽然有很多人认为是神迹，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正常自然的情况，或者我们的主之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跟朋友安排好了，等下一次入城的时候他要用这些动物，他的朋友也都同意在逾越节的时候让主使用这些动物，而这些动物的主人都等着耶稣来的，所以就将动物绑在外面等主来带他走。主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主差派他们来带走这只驴驹的。这一段最重要的是彰显主耶稣的权柄，主要用他。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群众不知道门徒这么大张旗鼓簇拥耶稣荣耀入圣城的行动的真正意义，而几日之后他们就大声地叫钉他十字架，即使是门徒亦都是后来才明白到整件事的意义。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 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记载，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好像主耶稣咁大张旗鼓的进入耶路撒冷的事件，必然是会引起罗马政府的不满的。因为主耶稣做了两件事，第一，主耶稣接受那些跟随者的尊崇以及他们高规格的接待；第二，主耶稣并没有禁止门徒彰显神的荣耀。主耶稣知道一件永恒而且有意义的事情正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这里发生，并且是处于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主耶稣责备他的随从者呢，那连不懂得说话的石头都要呼叫起来。事实上这些石头已经呼叫过了，因为当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大门的时候，这些石头就发出了讯息。这些石头和城墙宣告福音的讯息，大声地喊叫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正如诗篇二十四篇七节所记载的，我们都要记住所谓荣耀进入圣城这个的事件是会在十字架上画上句号的。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真正得胜凯旋地入城。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脚呢会踏在橄榄山上，正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所记载的，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然之后呢，主就会进入耶路撒冷了。主真正凯旋地入城呢，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是为了走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而死。主的死和复活呢，令到救恩得以成就并且临到我们。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些事现在依然是隐藏的，人的眼睛依然是看不出的。路加福音十四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个预言呢已经应验了，历史上亦都有记载。在主后七十年，罗马皇帝提多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亦都冷酷无情地屠杀了当地的居民。由路加对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途中他见到城而悲痛的情景这段经文的描述里面，是有两点值得我们去留意的。首先，出自犹太血统的耶稣对同族的一份衷情；第二，耶稣为那些至死都不肯悔改仍然在最终灭亡的愚昧的人是心存焦虑和怜悯的，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在世上流泪哀痛的场面，除了这一段经文之外，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两次的记载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在约翰福音11:35，描述耶稣连率拉撒路而流泪。马太福音26:36-39，讲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参考希伯来书5:7，我们就知道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求父神挪去苦杯，但是同时耶稣亦都求父神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路加福音19:45-48经文记载，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作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常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当我们的主在受难周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很强硬的。这个是受难周的第二日，耶稣洁净圣殿，并且在那里教导百姓。主耶稣这一次的行动呢，是正式为他在地上的服侍来到去画上了记号。关于经文的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进入路加福音第20章的学习和分享。听众朋友可以预习经文的内容，早作预备，到时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就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